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宝岛材料部。今天的节目特别开始，请大家坐好坐，耐心等待。小店若一开，DJ换我世界麦克放袂开。
See you。 しばらし戻り戻り街に
水星逆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橘子 by Four Play Alan，
我是 Iris。
Hey， 你们刚刚有听到有一个复古，那算复古啦，复古的 Hip Hop 的，那个叫什么 Tree Hop 是吗 ？Tree Hop 吗？还是 City Pop？
都很难定义，
都很难定义。但它就是让人家觉得很有亲切感的一种音乐，很有台湾味的一种一个舞曲的一个音乐，很像那一种以前我们九零年代高中生。办那个叫什么毕业 party 的音乐对，那这个乐团非常有趣，你们刚刚听到那个就是宝岛材料行同名歌曲，叫做宝岛材料行。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宝岛材料行的威廉跟 Demi 来跟大家 say hi。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宝岛材料行的威廉。
我是 Demi。
Demi， 那他们两位都是年轻人，你们几岁啊？你们很年轻耶，
二六算年轻，
很年轻啊，很年轻啊。
毕业已经打滚三年了，
真的吗？你们玩音乐也蛮久的哈，
这算久。可是因为刚好中间是疫情，所以我觉得对大家来说相对没有那么有感觉。
但是你们玩音乐其实算这三年，再往前算，其实你们在大学就开始玩了吧？
分开玩，但是后来才一起合作，但是就是各自刚开始
分开玩。你们两个怎么样分开玩？是原本是玩各自不同曲风的？
对，应该说我们各自一开始不是一群朋友，我们是一堂课认识的。
哦，一堂课认识，什么课？
那堂课蛮有趣，是第一名他们广播就是传播管理学院的课程。然后那堂课主要老师是要我们分组，然后去做一个。怎么样去做一个音乐节或音乐季的企划书？这样子
哦，
对，
算是那种表演设计，
对，策展，
策展、啊，
对，
策展啦、啊，好，我有个好奇的就是说，你们这个宝岛材料行这个名字啊，是怎么来的、啊？
就我们
乱取的，
乱取，
对，因为那时候是先把。我们有出过一张 EP，然后就我们歌 EP 出完了才在想啊，对啊，既然都组团了，是不是团名要取了？因为我们就都没有想法，所以那时候就在想，材料行到底是怎么来的？
材料行是因为我平常很常在就是赤峰街那边看书，
中山去赤峰，
我知道那边有一间，我记得卖烟斗，卖很多，还有那种小五金，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那边有蛮多那种汽车材料行
啊。
就其实好像也没有更多的故事，就只是我觉得
理解，你就觉得说材料行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零组件，然后它可以就是零组件起来，你们就是变成你们的团，
对，就是这个音乐风格很热闹，然后就是会想到台湾的那种地景，就是很多，比方说那种音响的，然后前面就叠一大堆这样
器材，
对，我希望就是我们是器材去这样组成，那但前面要冠个什么名字就不知道
哦，
可是因为录完音，
那直接讲器材行也怪怪的，
对啊，所以材料行比较大贴近，对
吧、
啊？他就在想材料行，那前面要加什么形容词？那、我们刚好就是录音室楼下，我们就在讨论。还要看隔壁是宝岛眼镜行对吧？啊，不然宝岛材料行。哇哦，好啊。
哦，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团名就是这样随性得来的。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两个当初在喜欢音乐的时候，都同一个风格吗？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一个团最难的就是你怎么样去取得一个中间平衡值，因为有人喜欢这个，有些人喜欢那个嘛。对，那你们共同创作，但是创作从一首不同一样风格的歌，你们要怎么去中间去得到平衡？
我觉得我们第一张 EP，
就
可以听得出来，那时候感觉像是两个听不同音乐的人，做出来就是威廉他原本就是他在黑音社，他就是听比较多
饶舌啊 hip hop 这种
东西，然后我自己是那时候听比较多就是七八零日本 city pop 但其实我们随着就是我们大概一起做在两三年多、三年，然后其实慢慢的做就会发现这两个音乐就是如果你往回推，看他们的祖先的话，就是他们其实是从同一个地方长出来，然后他们可能其实都是从很70的黑人的 funk， 或是一些费城的灵魂乐，就是他们有同样的根基，所以其实好像又没有真的那么不一样。
嗯，所以说你们在听的时候，其实根本溯源，其实你们是听同一个祖先出来的东西
啊。对啊，就真的是边听边整理，发现哦，天哪、啊，就其实真的很像。
哦，Eris，你喜欢听什么音乐？
我都听，
他都听电音。
电音好，
他听很黑很黑的电音、哦。
最近也是爱上那种 techno， 工作的时候配 techno 比较清醒，听我们自己的歌会太嗨，会没有办法做事情。
欸、我想讲，因为我们都在同一个唱片行买黑胶，他在 THT，、哦、那威廉是在那边，就是在那边就等于算是那边的一个音乐，他们老板常会放一张黑胶，上面写今天威廉听什么。
哦，对啊，
这已经开始变成一个那个音乐顾问的那种概念存在哈。那我们就是听了，我们去的时候呢，老板娘就会一直推给那个我们家七边，那像那种 techno 啦，比较黑的那种电音啊那种。好，我想问你们就是啊，你们开始你们的音乐生涯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就是你们刚刚说有认识一个乐团嘛，但是我觉得认识到组团到出第一首歌，你们花了多久时间？
哦，我们好像是先有歌，然后才决定要去面对。因为我觉得对我们两个来说，
哦、真的哦，其实反过来的呢。
嗯，我们比较内向、哦，就我们两个，其实我觉得算就是看得见台面上的人来说，我们两个相对内向，所以对我们来说比较像是那时候音乐做完会没有信心要用、就是比方说乐团或者是一个很具有大众吸引目光的角色来去呈现自己的音乐啊，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比较像是先让自己有信心，先把自己的作品发出去，让大家感受，那回响还不错，所以我们就觉得，既然有人要支持，那我们就必须继续玩下去。
这个有点，这个你们两个的个性是差不多的，你们觉得吗？还是你们两个个性是不大一样？
也其实蛮像的，
蛮像。好，我记得我那天看到一本书，他们就讲到一个人格，一种人格特质，叫做什么、啊？我这是确切的那个名字，叫什么欺骗型人格还是什么的人格，还是什么诈骗型人格？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我的意思说，不是说你们去诈骗别人或者欺骗别人，不是哦，是你们会欺骗自己的内心的那种人格。举例来说，我的作品真的有那么好吗？我调了酒真的有那么好喝吗？我觉得没有啊，但是别人一直说这样，是不是因为我运气好？你会把所有的成功归咎于自己的运气好，反正都不会归咎成自己的努力啦，通常都是别人造成你的成功啦。
对，我觉得我们这三年就在努力这件事情，然后发完专辑之后，现在比较有自信，可以跟自己说：“哦，天哪，真好。”
你知道威廉那时候把他黑胶拿来我们店里放吗？
我知道。
然后你知道他遇到粉丝吗？而且那个粉丝不是旧粉丝哦，
新的吗？
对，就是
听一听现场就有了。
哎，这个是黑胶吗？这个哇，这音乐很好听呢，然后就开始查你的音乐。对不对？所以其实要对自己有信心呢、欸。
真的，
真的，
你有发现对四十几岁的姐姐们特别有吸引力。
对，因为这个是他们年轻的时候的音乐，他们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年轻的，你会让他们拉回那年轻那个时候青春的那个时光。你知道吗？这个就是音乐的魔力。
对，那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一直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比方说现在大家会一直去强调复不复古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啊。就像你现在还在听古典音乐，那些东西从头到尾就因为那时候的创作，它就一直站在那里。我觉得是等愿意的人去靠近它而已，它不是说现在大家都在听排行榜上面的歌，那我们就只做排行榜可以做得出来的东西。比较像是因为我们两个个性的关系，所以我们想要创作这样子的作品，然后让大家有空或者是。哪一天想到，或者是时代真的对的时候，可以回过头来看这些作品。
我现在比较好奇一点是，我知道其实现在时下很多年轻人啊，就很喜欢音乐，真的都很喜欢音乐，就是他们会逛唱片行，也会自己组团，学校就开始玩团。但有什么样的一个坚持或一个契机，或者是让你们有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今天就是要靠这个东西来生活？
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靠这个在生活，
真的吗？真的吗？感觉像是因为有一些老一辈都说不要把兴趣跟工作结合在一起，但是其实我发现像威廉他们，像你嘛，你就把工作跟兴趣结合得很好啊。
我觉得我幸运，所以有一个唱片行可以让我继续待在有音乐环境。对啊，你比较不一样嘛。
丁米现在在做什么？
我还在念书。
你还在念
研究所？
哦，你要念研究所，那就是念研究所闲暇之余在做音乐。
对，
哦，
但是其实应该是比较像是
你闲暇之余来念研究所。
对，
哎，懂懂懂，反过来应该
是这样。
对，应该是反过来才对。是哪一部分的研究所？哪一个科系的？
哲学。
哦，哲学的研究所。
对，
哇，这个真的需要花脑筋。哲学出来可以做什么事情？你觉得？
只能当学者。
哦，那你是什么样方面的哲学？
法国现象学。
法国也有，
很难吧？
哇！
但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大学也是哲学系毕业，
嗯，哦，你们两个都哲学系毕业哦？
没，欸，我念学士班，就是大学是哲学系，嗯，他现在是研究所才转到哲学的。
我大学是广电，
广，嗯，电广播，那个广播广做广播的，读广播的，那音乐不大像广播，他那个怎么讲？
他叫做广播电视，但是其实里面大部分人都想拍电影，所以没有人在做广播，也没有人在做电视，
哦，
就很少。
嗯，
感觉是因为他创立的时候，就他可能是什么80还是90的时候，
那时候广播电台很盛行的那时候，哇，那时候开车都要听广播电台。你有在听广播电台吗？
广播电台现在很少。
现在哪很少？广播电台很多，好不好？
是很多，
很多爱乐啊 ，97.1 啊。107.7 啊，
才会听啊。
嗯，你去坐电车都会听到啊。好，那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们，就是说，你们今天做了第一首歌，你们是花了多久时间？
你说
你们在做那一首歌，
我们
对
最开始宝岛材料行嘛，这一首是倒是磨蛮久的，有一年多。
好，那我换个方式问，
嗯，
你们最久假设一年多，最短呢？
最短。两个礼拜，
哦，这么快？哪一首歌啊？
吧这边我们今天推荐的歌好像
没推到，
但《极乐人间》好像是，
也很快，是，
对对对，就是节目最后可以听得到的歌，
哦，很快就出来了。
对，那个是蛮快的。
是不是你们玩音乐，是不是做创作，是不是需要很强烈的灵感？
我觉得讲灵感有点不负责任。我觉得灵感不是那个突然来。
嗯，
重点是你日常要有所累积，那个灵感只是刚好那一天想到这些事情全部加起来，你可以这么呈现。可是你用灵感去给自己，我觉得那有点不负责。就是你反而要很认真的去推说，不管我就是每一天对日常要有所观察，然后累积起来，然后你只是在等那个时间。那个能力瞬间的把你所有的东西聚集在一起。
认同，欸，
对啊，
所以其实你们需要自己的音乐笔记吧，对吧？
我觉得要，然后你会有音乐笔记，
我好像不会真的记起来，
但歌单吧。
哦，对，哎，对，其实歌单就是
歌单就是音乐笔记哦。
对，
大
概哦，可能两三个月会做一个歌单。
嗯，因为像之前我们就是访问的另外那一位独立音乐人，他日军将军人，他就是有一个庞大资料库，是收各种不同的声音。
哦，那很酷。
那个是不大一样，跟他们他的做法跟别人不大一样，他就是收一堆声音，包括唢呐的声音啊，包括可能虫鸣鸟叫啦，拍桌子啊，他在寻找他没看过的听过的声音。
嗯，
对，然后他就在他某一个音乐当中把所有的声音给咪起来。那他最近是做那个他走那个 lo-fi 挂，
嗯嗯嗯，
哎，所以我就说，那你用什么收？他用 iPhone 收就可以了，因为 lo-fi 啊，
啊，确实。
确实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音乐笔记其实对一个音乐人的那个灵感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事情。那你们要不要复习啊？比方说你们在听的时候会一直 就是会一直 replay 你们的一些音乐吗？就是你们会一直听自己的歌吗？还是在听别人的歌？
创作的时候比较像是会把这阵子听的歌结合起来，然后去想办法找一个自己需要的那个突破口。
嗯嗯嗯。
但是如果说是一直听自己的歌的话，我发现其实很多音乐人没有这个习惯。
没有，对不对？通常做出来就放了，对不对？
很多人做完就放着，可是我们两个有点不一样，我们两个蛮爱听自己的歌。
嗯嗯嗯。因为是不是听自己的歌到后面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嗯，
对，我觉得很有趣是，就是。好像问过蛮多同样在做音乐的人，就他们都会说，就是他们做完就不听了。
哦，
但是我自己觉得做完之后听其实很有趣，因为在做完之前，其实我觉得创作者应该都不是用听歌的方式在听自己的音乐，就是你的制作流程应该然后都比较像是在检查或检视你的作品哪没有问题。
那
你已经把它送出去、出版出去，就是。就他有问题，你也不能改，
嗯，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听的时候才是你真的在听，
嗯，
欸，我 经过这段时间我做出来的成品是长什么样子。
哦、欸、那跟他们跟我们其实我们调酒师做调酒有点像、欸哦、你不觉得吗、嗯、对，我们在做调酒师创作的时候啊，我们就这次我们现在聊那种创作的过程哦、喔、嗯嗯嗯，你知道调酒师创作是怎么样创作吗？我们先有一个模糊的大概，嗯，先一个模糊轮廓，然后把每一个材料拿出来重新破坏结构，嗯，然后再把我们要的东西放进来，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一直在试材料。
对啊对啊，
然后从结束了以后最后那个味道再调整说到底要或不要。
嗯，我可以大概
理解
懂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们试的永远都不是最多，喝最多的不是最后的成果，嗯，喝最多的永远是那种拆开出来的材料。
嗯，哎，对
对不对？所以你们也是这样子，类似这样子的方法做吗？
我觉得对低迷来说一定是，因为他是就是我们乐团的主要的编曲，嗯，工程大部分都是靠他、嗯、所以其实每一个，就比方说如果把它还原像是调酒的材料的话、嗯嗯、其实就是所有声音，比方说打鼓，比方说吉他、嗯、比方说合成器，嗯，这些东西音色要怎么去组合它的味道。
哎、欸、不是按你那些音色都去哪里取得啊？
对啊，这个要问他。
对，这些音色都是哪里取得？你自己做出来吗？因为有些声音是要刻意自己做嘛，对不对？
对，就是我自己蛮喜欢玩合成器
哦。
对，我不太确定大家跟这个东西熟不熟。
嗯嗯嗯 ，OK， 没有关系。因为合成器这个东西，我曾经昨天吧，我问那个威廉，我说：“哎、欸，你有没有办法带个什么东西来现场表演？”他说：“我们东西超多。
”对，刚才他带来有点困难。嗯，
那列出来就是魔法阵的。
哦，可能不是，可能是城堡。
城堡真的、哦？
对对对，他家跟真的跟城堡一样。那合成其实就是一台叠一台，我觉得每次进他家就
是不是那种录音室那种在咪声音的那种合成器，做声音的
合成器，其实它是乐器啊、哦。对，它很像、
哦，是不是有一点像是那个我们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人，很多中间有很多方格子，你按这个叮叮，然后按那个咚咚，然后按这个什么，然后把它变成一个节奏，然后录音。录完一轨，然后再放音乐，然后再配那个节奏等等之类的那种东西，还那个不大一样。
那个叫 Launchpad， 那个比较不一
样，就是那个比较算 sample 的，哦、就是90年代就是数位科技发行之后，哦、就是取样机，然、哦、后那东西叫取样机。
哦，取样机。
对、
嗯。那合成器，
合成器是就是它可以透过它其实就是把它想成一台机器、哦，然后它里面会产生一些波形，就是可能有三角波、方形波啊之类的啊、嗯，你可以去透过滤波器、嗯、或者是其他一些，我稍微讲，就有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你可以去 shaping 那个波形啊、嗯，然后可以让它变成你想要的声音。
OK， 听起来我听不懂，
听不懂，蛮、嗯、复杂，
专业，这是专业的东西。
他像在实践那个啊，就是可能大概在我猜啊，这、嗯、我没有研究过，嗯、应该可能1900年的时候，可能大家对声学的物理学的 model 应该就差不多画出来了，嗯，然后它像是60-70年代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人类科技可以去实现这个 model， 然后再把这个机器做出来，
好，所以，我现在要跟年轻人们讲，你们以为玩音乐就是弹弹吉他的人，
超复杂，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真的
专业。
我第一次进他家，然后他在跟我介绍一台合成器到底要怎么改音色，然后要改到好听。我觉得重点是真的要挑对声音、哦、因为他调一点点东西就会有变化，但是好不好听真的要习惯，然后也见仁见智。但重点是，我觉得要有那个自己的直觉。
那不是？那你是不是调光调一个音色就要花很久的时间呢、啊？
其实不会啊，因为。可能70年代的人要，但是我猜现在应该大部分的人就是因为合成器，就是就算它是一台纯类比的机器的话，
对，
就是它的音色的储存那边都一定都会有一个数位的储存空间、嗯，就是你可以 recall 你之前做音色，然后有这个功能的话，就是网路上面或者是琴本身他们都会做很多 preset， 所以现在的流程大家比较习惯流程会是。你找到一个接近的 preset， 然后你可能会从这个 preset 或者是其他的 preset， 你就可能会试说这两个 preset 如果融合在一起，会不会有什么可能性，或者是它可不可以再微调哪边？
哦，
然后让它有更多可能性。
哦，所以我大概可以慢慢模糊的了解为什么叫宝岛材料行这件事情呢？对，你们是用很多很多的材料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个体、欸，哎，
对，我觉得 对我们来说，作品的呈现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自己其实，在创作的过程中，最享受的其实真的就是那个过程，因为真的蛮好玩的。对
啊，哇！你们在创作一个歌曲的时候，你们最长的时间是多久？两个人？
什么意思？
就是放在一起这样。你们创作需要两个人吗？还是你们各自创作再合在一起？
我们都会分开来。
哦，是分开来。
我觉得有点私人，就像。
那你没有吵过架吗？为了创作吵过架？
完全没有，
没有。
哦，那你们真的很合欸。
对对对，我觉得是乐团只有两个人的好处，就不需要投票，因为不是二就是零，就是要不是重新讨论就是统一。
对，要不然吵架，好算了，这条不要。
对对 对, 對、嗯，
直接不要那样子，哦，这样比较快，
也不是比较快，
不要花时间在这个浪费上面呢。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没有。不用什么到很民主，然后要投票，然后投输的那个人就会很难过。
没错，好，那我想要问你们是说，你们这整张专辑里面，你们有想要特别想要表达的东西吗？
我觉得比较像是我们 EP 其实就在做类似风格接近的东西，但是人是会成长，就是那是2020做的 EP， 然后我们2023的时候，对，再怎么不会玩，也应该要读出一些东西，所以。比较像是要把那个 EP 要讲我的故事把它讲完的感觉，对啊，那再加上一方面是我觉得就很好听，你知道吗？就我后来的结论都是好好听，我不会讲。
你们想要做出一个氛围，它那种氛围是其实在很多场合都可以做的，很多可以放的是吗？
对，因为其实我们发完之后也有一些乐评，就我当然会看，然后我觉得那都是好的建议，他们会说这整张专辑九首歌其实风格太接近，然后甚至到速度上都会让大家觉得太一致，可是我觉得你要先把一个风格玩起来，你才有机会去让自己有更多的变化。
那些乐评都哪里来啊？
不知道，网路上。
是听音乐的人，还是他是专业的一个机构出现的乐评，像米其林这样的那种评审？那些乐评
没有，音乐好像没有什么专业的机构，其实都是个人。
对，就是他可能听了很多音乐，他对你的音乐有什么想法这样子。然后大家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社会，放屁，搞类似这种东西啊。对，哦，好 ，OK。但我整张听完，我觉得并没有那么的相似。我这么认为，就是我觉得他的总体风格跟他的纵向结构是对的，是很一致的。这就是你们团的风格嘛。但是他每一首歌他想表达的东西跟每一首歌想要去做的事情不大一样，
是的，
对吧？
这样才是就是有认真听进去之后发现那个细微差异。我觉得纵观听，纵观听当然你会有一个很整体的印象，那这当然就是专辑的用意，就是把这么多的东西包在一起，你会再觉得在这张专辑的框架下面所有歌曲摆在里面都是合理的，可是厉害的人会
不知道。我自己其实我后来就是那一种说都很像的这种评论，我后来会觉得那其实就是他们没有听懂我们在干嘛，所以才会这样讲。我觉得那种说听起来都很像，就会很像是假设今天我听不懂爵士乐，然后可能听了十首爵士乐，我就会说这不是都一样吗？或者是我不会喝酒，然后
对，喝每杯酒都一样，
每杯酒都就是不都一样，
对，而且有浓淡酸甜的差别。我可以理解，但很多像那种听音乐的时候啊，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的，有的时候是这种错误。我不知道七遍你听音乐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就是我今天在做事情，听第一首歌，好，很酷哦，然后你就开始做别的事情，其实中间你都没有在听别的歌，但是后面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一个接续，举例说。中间的歌曲是个桥接，第一首歌会去串整个概念到最后一首歌。听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你回过神，不是一样吗？不差不多？
哦，蛮有可能是这样，
也有可能是这样啊，有可能他在做别的事情啊。因为你叫人家一个现代人啊，真的坐在那边戴个耳机或者在音响前面，然后静静的听完整张专辑，这种时间是比较少的，
对，很珍贵，
很珍贵。对，那像我也是会抓着是那种开车的时间听嘛。你开车你没什么可以做，你也不能追剧，也不能干嘛，那你可以听音乐。那听音乐的时候，你就可以整张专辑去把它细把它通把它听完，回去回程听一半，回来听一半，上班听一半，那就。好不好？好，我们在下段节目呢，我们先听一首歌哈。这一首歌是宝岛材料行的
《调通清流》。
没错，这个《调通清流》这首歌其实是蛮有趣的哈。在我这个年纪的人都会知道说，调通是一个成年人的天堂。好，有没有？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
因为我们 工作室就在那里，所以我们一直都蛮清楚这件事情。
好，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我二十出头岁的时候，我去那个我在调通那边租房子。嗯，那调通离那个以前的六福皇宫饭店很近。
哦，对对对。
好，我们下班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多，骑车骑到调通的时候，哇，熙熙攘攘，热热闹闹，永远都是人。就在这个瞬间，听到了一个枪声。哎、欸，那边很多，好不好？突然砰一声，哇靠！妈，什么吓死我！妈，赶快冲上楼。我们家我赶快冲上楼，发生什么事情？看看窗户，看那边，你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好，其实，在《调动清流》这首歌里面，你们可以听到一些比较有趣的那个音律去安排，你们大家可以欣赏一下，去感受一下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我们下一段节目回来呢，我们来聊一下说，在他们的音乐创作过程当中，或者在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已经出道当艺人的当中，对他们生活有没有所改变？好不好，我们很快回来。Tonight we caught up in this night， 가리진신공주라이즈，가리진신공주라이즈。Tonight we caught up in this night， 여성신수벌한살，여성신수벌한살。밤시两点，交通来临。我真在趣味的代志，你若有闲来到调通内面，有真在秘密拢藏在心。若是想在城市做清流，我可劝你莫来吃鸡冠烧。不管你来吃，是为着啥缘由？真心头结过球，人客也莫问歹命，今日我想要了解你心情，扫开你心中所有阴影，你爱我的声，我嘛认真在听，人客也日子慢慢过，这点情我心内。
Tonight we caught up in this night， 有真心思慕人在，有真心思慕人在。 在。
塞车无饮酒，饮酒唔通塞车。大家好，阮是宝岛在了播，我是威廉，
我是迪米。
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未丢人生》。
水星逆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 Drizzle by Four Play 的 Alan，
我是威廉，
我是迪米。
好，问你们，你们在做音乐跟演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我以前哦。我年轻的时候，我今年42嘛，我在20岁的时候组过团。
哦，是啊，
对，我的团名叫做黑色保险套。
哦，所以
金属团，
很符合大家取团名的风格。
金属团，那就是以前我们在唱那个金属乐的时候，就是那种重金属哈，你有两种状况，要么就上去，大家在冲撞，砰砰砰砰砰砰撞。第二个就上去，大家就散掉，就这样，就这两个嘛，就这样。金属团就这样，很吵嘛。对，那你们有没有一些比较让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
有吗？你有喜欢的吗？因为我喜欢的好多。
嗯，你可以先讲，
你讲一个。
哦，我们去年的浪人祭，就是在台南的一个音乐节。嗯，然后因为现在大家去听团啊，或者是听这种独立流行音乐的音乐祭，大家很流行那种开圈。
啊，什么叫开圈？
开圈就是大家会逐渐的把那个圆圈扩大，然后开始一直跑。
哦，
是吗？是吗？
哦，是吗？
好像是。
哇，
就还蛮有趣。
这是以前我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会玩跳的那种叫什么？那什么团舞哦，还是什么的？你知道？
之类的吧？
对，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有一个夜店叫做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在那个市民大道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夜店，他那个夜店要20岁以上的人才能进去。
哦，这么酷。
那进去呢，有人哦排舞啦，他们在开始放 DJ 放歌的时候，放到一半，你就看到有人开始跳舞，然后就有人会就是搭着肩膀这样子换圈圈绕圈圈。
对啊，他们很长，
越绕越大。
对对，就是那类似那种啊，再不然就是冲撞。可是，在我们台下就是那一天浪人祭，在我们台下是开了一圈。然后是跳街舞的人开始分别到中间去 solo
哦，
然后就站在台上唱，边唱就是头就开始歪，就想说我现在到底要唱还是给他们 solo 就好，就是那画面蛮有趣的，就是自己去这种音乐节场合都不曾看过，然后在刚好在自己的演出这边被我们
威廉老师，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的歌适合跳街舞吗？
其实蛮适合的，
真的哦，
就是我觉得跟黑人音乐有相关，或者是。就是这样子的元素是街舞的人比较容易去掌握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一直都不希望说，就是不要因为你有学过或没学过，变成你很介意跳出来秀给别人看，或者是你不会跳然后不敢跳。
哦，
我们比较鼓励大家就是跟着音乐乱动就好了，就是没有人规定就是舞步跳得很好才叫跳舞。对啊。
有的时候音乐这样子，音律就是有的时候它会进到你的皮肤，让你有一个自己的反应出现嘛。
没错，
曾经我听过威廉讲过一句话，他说任何音乐他都可以跳。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子，
对嘛？对不对？对啊，因为他我看过他好几次跳舞，我就觉得说我那时候还特别，我那时候还不是跟他不是很熟哦。我跟阿斯讲，跟老板讲说，老板你来我们店里面放歌啊。我只有一个要求，你来帮我带威廉来，
我一定会跳，
从头到尾帮我跳舞当跳咖。哦，他真的好厉害啊，什么都可以跳。你会跳吗 ，Demi？
我没有像他那么厉害，我其实我肢体蛮不协调的。
哦，
对，那我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因为我其实是这样，我也觉得就是说音乐，感觉都身体都会有一个跟他互动的。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音乐，有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叫做有一首歌，在也是在里面买的黑胶，里面叫做 Take Me Into Your Skin，
听起来
很硬哦 ，Techno，Take Me Into Your Skin， 就是它的那个节奏进来的时候
可以刺进去，
可以进到你的皮肤里面。那我觉得像那个音乐蛮酷的是，它那种节奏就像心跳的声音，很沉，很规律，的那种感觉，然后你感觉就是你会进到你的，
啊、会真的会忍不住、欸。
那有没有妹？有没有妹特别喜欢你们贴过来的？
还好。
你们两位都有女朋友哈？
对，
你们另外一半不会担心你们这个工作吗？
我还好，
完全没有。
真的吗？还是你们就是这个工作就是所以才认识？
不是，都不是因为玩了乐团才交女朋友。
对，都算是玩 乐团之前认识。
对对对对对对。
那 Dimmy 你是怎么样跟你女朋友认识的？
Tinder。
Tinder， 很多，你们在一起多久？
三年多啊。
那应该还可以。你有看过一个纪录片叫《Tinder 大片图》吗？
哦，有啊。
对啊，Tinder 要小心哦。不过现在那个三年多的 Tinder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的盛行啊，哈。
哦，对啊，
对不对？大家是真的把它当交友软体在玩了、啊？
真的假的？可是我
还是其实
我不知道，我是蛮老，那时候都是蛮老实在玩的。哦，没有想过要骗人
的，没有，那就很多人他们就会在里面去找一些高富帅或者是一些白富美啊，
就是，可能我们看起来就不是高富帅，
也不是白富美，
听的演算法也不会滑到那一种。
哇，那你不错哎，那你真的是一下就遇到真爱啊？你滑多久才遇到真爱？你花了多久时间？
你说认识到在一起？
对啊，
我忘记了半年吧。
那你其实也算 OK 了哈，
放走
啊。对啊，半年、三年在一起算稳定这样子、嗯，那很棒哎、欸。对啊，你呢？
我也差不多，跟我女朋友也在一起快三年，
也是听的。
哎、欸，对，
也是听的，
但缘分比较奇妙，就是在听的在滑到对方之前，我们就已经跟彼此有认识过。
哦，
对，
就已经跟彼此认识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小小的故事好了。就反正呢，就是威廉那时候就是去医院看医生，生病去看医生。嗯，他的女朋友就是那时候的护士。
对，没错。
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我以为这个东西只有在日本的片子里面会出现、欸。
人家很漂亮，就不小心把人家脸记起来。阿华的时候，也就是互相居然有印象、
哦。那时候有拉那个病床的那个帘子吗？
感觉那真的是日本片子才有的剧情
哦。所以你那时候是先认识啊？那你是在Tinder上面才跟他正式的开始联络上，还是在医院就已经有在联络了？
因为
在先解先拿。
其实，在医院这是不允许的，因为病人跟医护之间的关系
不允许吗？
对啊，不允许、哦，就是不能有任何其他的往来，就是除了医病关系之外、嗯、不能有往来啊。我们也。就一定都知道啊，嗯，重点是我也没心情做这种事情。那时候，
啊、对，那时候也很辛苦嘛，那时候身体也不舒服啊。
对啊，对啊，嗯、啊后来出来之后就画个交友软体，看看，哎、欸，他、啊、怎么在这里？
这就是缘分，真的，这就是缘分。嗯，啊，所以说，其实你们两个都还有一个很开明的另外一半啊。
我觉得是我们两个
是啊，是这样讲没错啊。
我们两个表演完也不会再。场合待太久，就我们两个其实真的比较喜欢回家。嗯，我们很少在外面玩到会被打电话那种。嗯，
但我凭良心讲，我真的是认识蛮多玩音乐的人，其实都还蛮 enjoy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的。歌迷啦、啊、簇拥啊、掌声啊、灯光啊，或是出去以后认识他是谁啊。然后旁边都是妹啊，这说实在是蛮多人都会喜欢这样的。这个也是造成另外一半非常。不安全感的原因之一嘛、嗯、你们都没有讨论过跟另外一半讨论过吗？因为总有一天你们一定会很红，红到所有人都知道你们另外一半开始要担心。
那我感觉我自己 看到就是我觉得做音乐的人真的很明显有分成两种人，嗯，一种就是真的很享受群众的人，
对，
然后另外一种是
很享受孤独的
人，很喜欢音乐的人。
哦，
所以就是他们能量来源不是从很多的群众来获得，嗯，对、嗯、吧？哦，我自己觉得我还蛮后者的。
你们是脑内啡啦，有些人是多巴胺呢、啊。
哎、欸，确实、欸，
对啊，有些人是哇，这台上有没有被那个簇拥啊、嗯、欢呼啊，那个多巴胺一上来，有没有表演欲就来？
但我还是演出的时候，一定还是需要依靠这些东西。
嗯、
就是，
当然，当然，当然，
就是那个掌声来，那个表演细胞就会
会
压起来，这样子，嗯。但是比较常在音乐上，
就是比较像是离开舞台之后，然后不会特别，
也不会失落。
对
哦，那还哎不错哎。我之前我有一个认识一个很老的艺人，香港人，嗯，对，之前常来我们店里面，我不知道他是艺人哎，六十几岁，那他常常那边跟我越来越熟以后，他说啊，谭咏麟很熟，谭咏麟你很熟，对啊，张学友那时候在我们的。哈，然后我说买票，我帮他买。他说叫我哥，谢谢您的照顾哦。每次你都给我买很多票，因为他说我很熟，所以大家都托他买张学友演唱会的票、嗯嗯。后来我说你到底是谁啊？他说啊，有机会了你再知道啦，你才会知道。后来有一天，他就问我们酒吧的一些事情。嗯， 他就说，我说你怎么为什么问这种感觉好像在访问这样子，然后他说哦，就是那个这个香港有一个杂志社的人就说哦，知道我常世界各地跑嘛，所以他希望由我这边来去做一些访问这样子，然后他们可以做一个系列报道的旅游杂志。我说好，去了以后咧，他就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作者专栏介绍，就是他自己本人。我再去查他，他是以前的歌手，他唱的歌就很像你们现在这个这种曲风，但当然再老一点，就是再以前一点，对。然后他是那个，哦，我就不讲他的那个，因为讲了就会他知道他是谁，他其实他不愿意这样知道。
OK，
对，我在想说，哇，他以前其实是非常风光的一个人呢，非常哎，他就跟我讲说，人要修行，他跟我这样讲，他说，当你没有了。聚光灯没有了，掌声没有了，群众的时候，那种失落感要用修行来达成。
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两个的修行是如何享受掌声跟那个主。
我要先想办法让掌声变多吧，
对
吧？对，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对不对？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嘛，对不对？有掌声就有掌声停的时候嘛，对，就是我们要先想办法让掌声变多。对，然后持续掌声多一点，持续久一点，那什么时候变少，那个就是我们自己决定的，
对
不对？好，那你们在演出当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觉得，或者是创作音乐创作里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灵感枯竭，
你有觉得很挑战的时刻？
创作好像我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创作就蛮像在玩的，就在试东西，哦，演出我之前有遇到一个问题啊，但我觉得不是挑战的，是。就是其实我平常表演的时候都是魏延在讲话，我其实不太讲话。
我有感觉到了。
然后我有一次就试着表演的时候，想说我就多讲一点话。我突然发现
干嘛的成这个干冷的操。魏延在旁边血压蹦蹦高。
还行。
然后我突然发现就是歌跟歌中间，我要讲很多话，然后讲完再立刻弹琴，这个转换超级难的。
情绪的转换，
对，就是感觉你在弹琴的身体跟在跟一群人讲话的身体，就是
哦，对耶，
超级不一样，
对耶，对耶，啊，对，我可以理解，
就很想你要很快速的切换这样的状态，
难怪需要一直我一直讲，因为对我来说真的超没差的，就我就是嘴巴一直动就好了。
我们之前有办一个音乐剧，是跟墨子怡合作，他讲那个梦游的人，他就是一边要讲话，一边要演奏，还要邀演。演那个角色，但他是坐着哦，他都是坐着用声音来演。我那时候想到，我刚刚看到威廉在翻白眼，因为我觉得那个超难的，
太难了，想不到。
因为意思就是说，他在演那个进入那个角色的时候，他是瞬间进入，人家可以感觉到分别。但他抽出来讲自己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感觉他是旁白。
哦，这
你知道吗？就是他就一张嘴，但是用不同的表演的情绪风格、讲话的模式。然后他会在那个他的那个麦克风那边接效果器，去感受，让整个还有包含还有舞台灯光啊、烟雾什么的这些，让整个表演感觉好像就是，让大家进去他所塑造的一个世界里面。我觉得这个超难的，
这个，而且是一个人做，我觉得很难。我觉得乐团很 lucky 的东西就是你需要分担的东西是会被其他伙伴。分摊掉，所以你自己就是 focus 在你自己做的这件事情，可是变成真的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我暂时不想自己做。
应该是他一个人，还是他应该也不算是一个人，但是他主要占了80%的戏份。对，那他的音乐其实旁边还有一个电钢琴跟一个就是那个算是 mixer 跟对多元素音乐家一起合作嘛，但他主要是讲梦境，所以他要在自己的用言语的表达范围之内把那个梦境给演出来，我觉得超难的，说不定你们也可以弄一个这个，
那我觉得会蛮有趣的，
返回时光机，因为你们的那个曲风蛮适合的，对不对？对，所以可以塞一个这种挑战，应该是蛮有趣的。所以你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最大的挑战，就情绪转换，切换。
我的挑战比较就真的有一点在创作上面，因为歌词现在你看大家越来越容易去创作音乐，然后歌词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在渐渐的被大家忽略， 就是、
哦欸、好像是哦，
歌词的易读性变得越来越简单，
对、就是、白话文，
对，可是
越白话，
你看以前像什么林夕啊，或者是方文山老师、嗯、汪苏泷、嗯、就是他们以前写的词真的都在刻画一样的感情，可是他们可以用不一样的字眼去切换，然后尤其我又用台语去创作、嗯、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多的时候是在琢磨怎么样把同一件事情再用不一样的话重新呈现。
你本来台语就很好吗？
我觉得还行、嗯、是真的乐团开始要创作越来越多歌曲之后、嗯、会逼着我去再拓展自己的词汇量、嗯、就像英文背单字，你可以一开始够讲话就好了、啊、可是现在也不行，你要往字典里面挖。
啊，你有没有觉得越学台语觉得台语越来越有趣？
会，而且我觉得甚至比中文还适合放在音乐里面、嗯、因为台语的音调有八个，
对，
那就是中文就只有五声、四声加个轻声这样子、嗯，所以那可以做的变化更多，所以现在读起来会比较有趣。
好，我来了，我来台语大考验一下。
好
好，第一个草莓，
直接挂掉，没要。
好，草莓的台语叫做气泼
气
气泼，
什么东西？
好，第二个长颈鹿，
吉林佬，这我会，好，好
险，
好
险。奇异果。
这个是什么东西？奇异果，奇异果什么时候来台湾的？其实我完全没概念。奇异果怎么讲？
奇异果叫高兰帕，因为你两颗放在那边很像猴子的蛋蛋，真的啦，高兰帕。好，口罩，
翠安，这个还可以，
可以哦。其实我觉得不错啦，你就是这个答四中二，哎，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水果有点难，因为水果好像很难写进歌词。
芒果嘞，
酸呀，
对啊，酸呀应该可以吧？
酸呀 OK，
对啊，嗯。所以其实，在台语其实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一个隐喻，
跟
很多很多的那种形容词。
对，真的，
超多
哎，发现真的很难，而且像。我在写一首歌的时候，就是光形容黑色这件事情就可以有超多，什么哦信不信嘛，哦溜溜啊，哦唱唱，你就要选，然后哪一个放进去声音比较好听？我一样要形容这个黑色很黑。
它有一个是它其实它有一个很有趣的是，它前面是一个形容词，后面是个撞声词。
嗯，对，
第一步步颠咚咚，
对对对
对
对，
那一个形容词再一个撞声词，对不对？因为很多的台语其实是无法用中文写出来的。
对，好像一直在抓着这件事情在围绕、嗯、然后去、嗯、因为大家现在大部分时间都用中文在沟通，
对，
所以你其实自己跟自己在想事情的时候你都还是用中文，这时候听音乐的时候、嗯、如果用中文歌词、嗯、你就比较容易进到你的思考里面，
对，
那如果台语的话讲不到那些词的时候，你要怎么围绕着那个感觉、嗯、去帮他塑造出他现在要想的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那我问你哦、喔，你们不会想说，就是不会觉得说，哦、喔，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现在很年轻人，然后年轻人，他们对台语不熟、欸，哎，你会不会怕自己缩限了自己的客源呢？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包材料行最灵活的地方、嗯，因为我们都已经可以先叫自己材料行，所以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可能性
啊、不一定要台语啊，对不
对？
對
啊、因为就老实讲，我英文也不会比台语差，所以对啊，要我们唱英文
也行。
对啊，对对对，就我觉得大家听音乐的时候，应该先听音乐。
对，
歌词真的写得好的，你会马上记住，没错。但是写得不让你那么引起注意的，也许你可以在听完音乐之后再慢慢读，都来得及。嗯，重点是你听音乐的时候要感受音乐给你的震撼，
理解。因为像那个，我知道有一首歌，嗯，它叫做《What the Fuck Say》，你知道、嗯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首歌，嗯、对，就是他就是一直学那个狐狸的叫声，他是乱叫乱唱、
嗯，对啊，
他已经有一点像是无意识发声法的那种概念了，就是从全部都是随着自己的情绪，随着自己的感觉去发声、嗯，去诠释他的音乐。其实我觉得，其实慢慢的越来越多那一种音乐人，他们会希望用感情而不是言语或文字来去传达自己的音乐、嗯、对不对？
我觉得这件事情刚好在我们团，就是在宝岛材料行、嗯、我们很引以为傲，就是我们可以做到完全切割这件事情。就比方说我只要在意我的词 跟歌曲有没有办法贴合，然后我要讲的故事讲完了、嗯、在音乐上面听觉上面给人家的刺激真的都是 Dimi 在帮大家塑造。
嗯，哦 Dimi 实在是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最大的功臣耶。
没有，我觉得 一半一半。
不不止，你三分之二多给你一点哦，厉害耶。对，没错耶，就是因为有的时候音乐真的是需要一些音符的律动，
没错，
需要一些氛围的堆砌、哦、你才有办法就是慢慢的把这个歌词的意境给烘托出来，对不对？对，那所以说你会先听到他歌词吗？还是你就先做你自己的，然后最后再合起来？嗯，
通常都是我们都分开做，然后再
先分开做。
对，
哦，那你会先有怎么样？你是有歌词吗？还是旋律？
嗯，比较常是他会先给我一个曲的大概，嗯、然后我把它哼进去，看看合不合理，嗯、好不好听，嗯、然后。基本上就这样，
好了，先把录起来，录了以后再丢给Dimi，再去精修。
我们几乎没有到少数的歌有精修，但大部分真的就是他的曲做完，然后我一哼进去，他也觉得 OK
就行了，
就好了，
就到了。
对，
嘿，哦，哎，你们真的靠祖师爷吃饭的哎、欸。
嗯，
因为据我所知，有些做音乐人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随性、嗯，没有办法那么随性，应该怎么说？
对，
对不对？
蛮
就是才华，你们还想讲什么？
说才华好重、
啊，好烦哦、喔！你们两个好烦哦、喔。对啊，我觉得是很棒的，就是有些人就是靠这个东西在吃饭的哈。好、嗯，你们在那个从事这个行业之后，也做过那么多表演啊，你们有没有自己感觉到自己明显的异性缘变多了？
难免吧，
嗯，
但是就追踪乐团粉专了、啊，不是追踪我们个人，我就觉得还好。
你们有遇过疯狂粉丝了吗？已经开始有了吗？
疯狂吗？倒还好。我觉得有印象深刻是我们第一次就是处女秀，我们在一个音乐节啊，然后就演出结束之后，就有一个真的蛮漂亮的女生跑来跟我们合照。
哦，嘿，
然后我们就吓到、嗯，因为那是第就是真的是以乐团形式出去之后，
嗯。
被要的第一张合照，然后 Dimi 那时候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说，他怎么看起来很像我们花钱买来拍照的粉丝？
因为他漂亮，是不是？
没有，我应该只是很惊讶，第一次表演会有粉丝跑过来说，我是专门来听你们表演的，就是那是音乐季的表演。
嗯，很棒哎、欸，所以你们要对自己要有自信呢、欸。你们是有
装脚，
对，你们组团多久了？几年了？
算三年
了，三年嘛，你中间还遇到一个疫情哦，你们在疫情前快要疫情的时候就组团的，
其实、嗯、對
在疫情前、疫情中吧，
嗯，
对，在疫情中组团嘛，
2020年的时候是
疫情啊，
对啊，刚疫情，
刚疫情的时候组团，那你们九首歌花了多久时间把它通通完成，全部把它做出来？
从做 demo 到整张完成，其实差不多快一年，
一年
哦，快一年哦，嗯、其实也蛮久的呢、嗯嗯。
去年真的蛮辛苦的，
对、啊，就差不多一年。
嗯，那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
接下来
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接下来就是秘密行程，所以我们就是准备要也算是闭关修炼吧、
嗯，
但还是先把今年该把这张宣传走完，
嗯，
然后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接下来我觉得。下一张专辑应该会超不一样，
这么快啊、喔！你们已经开始在筹备下一张啦、
啊？对啊，但是
酷哎、欸，
就像
嗯，
也许又是在一年的等待。
懂。
然后认识我们的粉丝就比蛮习惯，我们真的不常发社群文章，嗯、或者是做事情动作很慢，嗯、像是
需要有一个小编帮你们发这种东西。
对，是是像我们没有啦，我觉得不止发文，就是像。专辑去年十月就串流平台就上了，然后你看我们黑胶要拖到三月才会印好。
好，你们的串流平台会在哪里可以听到你们的歌呢？
其实到处都听得到，不管你是 Spotify、YouTube Music 或者是 Apple Music 或 KKBox，、嗯、其实你都可以找到我们的歌。
你只要搜寻宝岛材料行就可以。
没错。
嗯，那黑胶呢？黑胶三月份可以吗？
没错，黑胶预计是三月份会发行。
嗯，
对。
好，如果说你们对宝岛材料行这个团有任何的兴趣，或是你们他们始终粉丝的话，你们想要购买他们的黑胶，那欢迎可以去到哪个管道可以看得到、
THT 的官方网站
，THT 的官方网站都可以看得到。哎，听说是到国外鸦片哦。
对啊，我们就是我们从母带后期到 就是鸦片制作都在英国做的，
所以我那一天听到是母带，
就是母带
的第一版，
对对对，这、就是出版，
厉害了，我跟你讲，通常找黑胶都要找第一版，那天那个音质是最棒的哈。好，那我们也我们也来共襄盛举一件事情好了，因为我在我的朋友当中，其实要压黑胶其实也是蛮少的啊、因为毕竟压黑胶成本很高。
不
低，对不对？不低啦、尤其是像这种不管是独立音乐人或是正在发行的新人，那只要是你们有买到宝岛材料行的黑胶，好，然后来我们店里面，你不用真的，你就拿宝岛材料行黑胶的封面，然后到我们店里面来，然后只要在我们店里面打卡，然后发现洞，我就请你喝一杯虾，好不好？
那我要到现场签名吗？
也可以啊，如果你愿意来的话，我们来收集一下，对不对？收、
okay,
集一下，收、
okay, okay,
okay. 集一下。那我们也跟宝岛材料行也会有，之后也会有一些合作，那大家请敬请期待一下啦。
好，
好，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要请我们宝岛材料行的威廉跟丁明呢，跟我们推荐一杯你们常最常喝的酒。你们最常喝什么酒？
我如果去调酒店。就是喝调酒的话、我第一杯真的通常都喝 Old Fashion。
哎呦，哇，你喝那么重哦？
哦，没有，我喜欢吃上面有的人会加樱桃、我觉得蛮可爱的、
你知道 Old Fashion 有分樱桃派跟无樱桃派吗？
我是樱桃派，谢谢大家。
那第一名人你喜欢喝什么？
塞卡。
哦，你喝塞卡？哇，那你喝过最好喝的塞卡在哪里？你有喝过吗？
但我老实说，我没有那么常喝酒，所以好像现在突然想不太起来。
所以你喜欢白兰地？你是白兰地挂的、
我的蛮爱的。
哇，真的、那你遇对人了呢、我跟你讲，我这边白兰地厉害的。对，等一下晚一点可以喝喝看。好，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面呢，我们会再播放一首他们的一个专辑里面的一个音乐，叫做
《极乐人间》。
好，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出现？
这首歌我觉得蛮有趣的。这首歌。我觉得他放在最后被我们有一点点稀释掉他的那个魅力，可是他其实是一首我真的觉得专辑里面超棒的歌。
不会啊，怎么会稀释那个魅力？不可能稀释掉的。
因为现在大家破音觉得很难过这样。因为现在大家听音乐的习惯是真的不听整张专辑的。
对，
所以他如果真的放在最后一首，是你真的要有心把它听完，
听完，
或者是你不小心按随机播放，它第二首就播到，你才会听到。对啊，所以我觉得对。极乐人间，我很抱歉把你排在第九首。
不会，我觉得你也蛮变态，就是你开了一个黑胶的这个产品线以后，黑胶不是随意能够跳转的。
对，
你要从头
你给我听完
，你给我听完的。哦，OK， 也是 OK 啊，对不对？好，那我们预祝你们接下来表演了，对不对？
接下来
要去哪表演？
最近的演出是共生音乐节，就
是
2月28号。
2月28号，共生音乐节，我跟你讲，听到这个在哪里？
就凯达格兰大道，
凯达格兰大道共生音乐季，大家听到的就过去赞下一下哈。
对对对，
对，然后可以举我们未柳人生的牌子，跟他讲说，我听到未柳人生，所以我过来的这样子。
哦，很赞哦，可以。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那我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一下宝岛材料行的
《极乐人间》。
好，水星逆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 Drizzle by Four Play Allen，
我是威廉，
我是迪米，
我们下次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Boy
Yeah.